所以这七天当中大家只要管一件事情，不讲话啊，那如果说大家能真正体会到七天不讲话的时候，你会学到更多东西。如果在讲话的时候你永远学不到东西，每天都在讲话你学不到东西，当你有一天学会不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学的东西是平常都学不到的，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你会发现不讲话的时候讲的话比平常讲的还更多，你会发现里面这样叽叽出出叽叽出叽叽出就很多很多的声音就跑出来了。你会看到，哎呦，我还以为我平常还算是个人，结果一打坐的时候连人都不算了。哦，相不相信什么念头都能跑出来哦？大家都可以去观察，观察到了就代表你有觉悟，你有觉醒了。有的人观察不到就要多加努力，能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你才是成长的开始，当你看不到自己缺点的时候，那就是你退步的时候了。好，相信大家做老师很能体会这个道理的，也常常用这个来勉励我们的学生。好，这个就是五样，第一个叫做持戒清净，第二个叫做衣食具足，第三个叫做自闲静处，好，第四个叫做习诸缘物，第五个叫做欲善知识。有这五个功课我们都做好了，学到了一个正确的一个禅修方式，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自然就很容易用得上功，自然而然师父讲几句话，大家一用功马上就会相应。所以做这些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体会一下。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始教大家正式的一个禅修的方式。好，大家可能腿有点辛苦，有点累了哈，可以稍微伸直一下哈，伸直一下，然后稍微去按摩按摩。啊，这个时候师父要开始教大家怎样是我们一个打坐的姿势。打坐的姿势哈，有种种不同的一个方式，但是大体来讲的话，大方向都是几个。第一个就是师父要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爷垫的原因就是它是用来垫屁股的，不是用垫脚的，那会有不同的效果。为什么要垫屁股呢？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这个几十年的人生当中，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坏习惯养成了很多，坐就要坐什么沙发啊，坐什么什么位置哈，董事长的椅子啊，那种越舒服的越好，越软的越好哈，结果弄到我们的什么筋骨都是不正确的，筋骨都走位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坐下来的时候背脊是正直的。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用力去撑我们的一个背脊的话，用力去撑我们的脊椎，我们的火气会上来，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出力去挤它，所以这样子对大家禅修当中是不好的，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用一个小坐垫。人很奇怪哈，这个是一个人体工学，它放在屁股的地方我们不要坐满，除非我们是真的那个脚已经筋骨硬到不行了，才会有坐满的状况。通常我们是坐一半或是三分之二的位置，坐在这个位置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很奇怪我们屁股只是一个轻轻的力量抵住的时候我们的背直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差别，都不用我们自己用力，有一个屁股这样子顶住的话我们的背是直的。好，所以会准备小坐垫，一开始大家都蛮需要这个东西的，等到我们以后腿筋骨软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抽掉。那有的人比较严重一点这个年纪比较大或者是筋骨比较硬需要两个坐垫，也不要害羞自己应该去拿就要去拿，大家不会笑你的笑也会笑在心里面而已不会被看到。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刚刚有教大家入坐的一个动作，再来就是如果看不到的话可以站起来因为再来的动作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都要让大家知道再来的动作就是不管大家要先用左脚还是先用右脚，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姿势都是符合自己的身体的，有的人是右边有的人是左边把这个左脚放到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切齐我们大腿的外侧这是第一个 好，大家可不可以做得到？啊，可以啦，只是左脚放上来而已，或右脚放上来而已，对不对？不要太突出，也不要太低，哦，在切齐大腿外侧的地方就好了，啊，都可以做得到哈，哦。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再把右脚再把它放上来，哦，哦，这个就是进阶班了哈，哦，进阶班了，这个动作。哎，可以的话齁，回去要练啊，开玩笑，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没比你们厉害的话不是被你们笑死了吗？没有啊，师傅的腿功也不是很好啊，一下子也会痛。好，没关系，腿只是一个工具齁，做不到就真的不要做齁，等一下掰咖了齁，对不对？不止恨上师傅，连佛都恨了，说为什么要发明这种违反人体工学的。嗯，啊，实际上在古印度哈，为什么这个印度的一个会有佛教的起源呢？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宗教起源地，只有印度在没有佛之前就已经有禅修的法门了，就已经有禅定的先人了。所以说，这个佛教的起源跟这个禅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不会在耶路撒冷？哦，为什么不会在一些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教大家修禅定，那里没有修禅定的气息，所以这个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脚的话，这样子去做，可以做得到就做，那如果做不到就要练习。好，练习，因为大家以后啊有机会要去七天呢。啊，七天的时候齁，你会发现前三天就是，哎呦，不是右脚啊，啊，就是左脚，然后两分钟又是右脚，然后最后就脚不知道怎么放了。七天的时间齁，结果都在玩自己的脚齁。当然啦，啊，这个是比较辛苦一点，有的人完全不会腿功啊，腿功腿子永远不行啊，做七天一样痛啊，但是他七天他悟到的东西比别人多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不要去练它，就直接去闯那个七天的关。诶，那会有不同的一个，我们禅期叫做大死一番，整个人死掉一次过了。好，为什么要叫大死一番呢？这等一下也会有一个公案会跟大家讲。腿弄好之后，就把它用盖腿布覆盖起来。好，覆盖起来，把这个调整到一个适当的姿势。好，是的，我们盖腿布都有准备够齁，所以有的人在做的时候会冷啊，什么都可以去再领一条。好，那在这个地方，因为第一个就是人手不足，也就师傅一个人齁，好定讲共经啊呢齁，所以说也没有办法说齁一个一个亲自指导，那大家能多注意一下齁，多按来一下齁，这样子大家也可以学习到东西的。这个腿要包起来，原因就是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非常重要。上坐在下坐的时候，动作都要轻，都要柔，绝对不能用粗鲁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体耶，对不对？你去粗鲁，它又不是什么那个重机械可以让我们用丢的。所以说我们在上坐下坐的时候，因为我们去凹这个腿是去凹这个地方，所以说会凹到这个膝盖关节的地方。这关节的地方啊，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啊，它的软骨啊磨损掉了，你就再也没有办法，以后就要很辛苦去过生活了。所以这个地方要保护好，保护好的话，这个关节我们都会有滋润到，也会让它更耐用、更好用，不会提早老化。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注意，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地方。那这个姿势调整好了之后，我们就要从头来看到脚，好，来指导。第一个，我们头是要正的。头怎样叫做正呢？我们大家可以哈，平常的时候哈，可以练习看看，就是对着镜子去看自己的坐姿。如果鼻子跟肚脐眼是连成一条线的，啊，鼻子是不是一条线？它这一条线对到的是肚脐眼，那我们的头就是正的。如果有的人是这样子，鼻子对到的是什么？哦，是别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地方很好检查，就是鼻子这一条线下来，头要端正，这是第一个。过来颈部，颈部啊，哦，不能这样子， 仰起头，也不能这样子低下来。为什么这样子？这样子对我们的气息是不顺畅的，所以要中等就好了。怎样叫中等呢？我们就是鼻子啊，它是我们去观想这个鼻子，这个鼻孔的线是这样子对到鼻子的啊，对到肚脐眼的地方哦，这样子就对出去了嘛，这样子就对到心脏了啊。所以说我们去观察这个鼻子的位置，适中可以对到肚脐眼的时候，哎，我们的颈部，我们的颈部就是一个端正的一个姿势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以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会有那个兼香师傅来指导大家。好，那这一个是这个道理。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肩膀，肩膀啊，要坐的时候就把它三下这样子，哦，它就自然归位了。哦，不要这样子耸起来，也不要让它垂下去，垂下去没精神。我们稍微动一动肩膀，我们就它自然就会摆到它应该摆的位置，然后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啊，再来是手，我们这里打坐要结印。结印大家一般在别的道场哦，在外面的道场都会学到的是所谓的这个法界定印，这个也不错，这是很好的一个禅定印。那这个法界定印的话，师父在这边没有推荐用这一个禅定印，因为大家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要保持这样子标准的姿势是很不容易，大家都会变这样子，哦，会这样子按下来啊，或者是就凸出来啊，或者是就干脆就分开的。好，这是比较不保险的一个姿势，因为我们在开始打坐的时候，大家因为对打坐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功，齁，一些境界会慢慢出来，慢慢出来最容易的就是身体会动，身体在动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动了一下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法界定印，手因为没有任何的扣住，所以就会拆开，一拆开的时候，人就会有那种掉下去的感觉，那会吓到我们的心，然后会让我们以后在打坐的时候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师父在这边推荐大家用金刚拳印，金刚拳印、金刚定印。这个金刚拳印、金刚定印看不到的哈，可以看。我们有两个大拇指，对不对？把它勾住，哈。有的人是这样子，左手勾右手啊，右手勾左手都没关系，只要两个拇指轻轻的勾住就好了。轻轻的勾住，代表说它是扣住的。扣住的它就不会跑开了。再来右手先包这个包起来，左手再把右手包起来，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拳头的样子嘛，一个大拳头，这个叫做金刚定印。它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哦，我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这个包着紧紧的，就好像我左手包右手，就好像把自己抱住，把自己包住的感觉，这样子再怎么动都会很稳固，像金刚一样。金刚在我们的现代用语叫做钻石，啊，像钻石一样的硬坚硬，这样子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禅定像钻石一样，谁都没有办法来干扰我们，我们自己动都不会，都可以保护得好好。这样子在初开始修行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一个利益。第二个就是它有破魔的一个功效。哦，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就是会看到一些境界，或者是会有人来干扰啊，会有一些众生来干扰的话，我们在这个金刚拳印就好像一个金刚一样，这个像钻石一样，谁来干扰我们都干扰不走，也有这个功效在。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禅定印，大家可以尝试使用。那这个禅定印的话，我们的手结好印之后要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胸前，放在大腿左边，放在大腿右边，放在前面，好，放在后面，大家会找不到位置，对不对？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地方脚盘起来的时候，它就自然有一个凹洞了，你能放在那个地方，通常就是我们的丹田的前面两三公分的地方，好，就很自然的就诶放在那个地方，就很稳固了，也不会跑掉，好，两个脚也把它紧紧的包住。好，这就是我们一个坐的姿势。坐的姿势这个时候啊，我们的一个脊椎也是不能弯的哈。那因为刚刚我们有用这个小坐垫，所以我们自然脊椎是挺直的。脊椎挺直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气息就会顺畅。那再来的话就是开始调我们的气息。 调我们的气息。怎样调我们的气息呢？第一个，我们刚从没有打坐的状态进入要打坐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气是一个混浊的一个状况。如果没有把混浊的气吐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用上功，会一直旧的那些浊气在内心当中循环，在身体里面循环，对，久而久之对身体不好这样子。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叫做吐浊气纳清气的一个方式。它很简单，就是当我们先吸一口气进来的时候，嘴巴自然张开一点点，张开一点点，不要说张得很大，就张开一点点。张开的时候先看师父做，张开一点点的时候，我们自然的身体是往前倾倾倾倾倾到不能再倾的时候，让这个气自己挤出来那种感觉，不要去吐它，它会自己出来，这个叫吐浊气，它会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污秽的气先吐出来，就这样。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把嘴巴闭上，然后慢慢的起来，身体会自然吸气进来，做三次，一次、两次、三次，我们的浊气就吐出来了，清气就会纳进来，这样子对我们等一下用功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比较舒服。那如果大家以后有多一点时间在用功的时候，这个身体已经调整很好的时候，这个动作可以只要做一次就够了。那也不要做太多次，不要整支香都在那里吐气吸气这样子，哇，那旁边就看着你这里在这里吐就好了，那我们都不用用功了。所以以三次为一个限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讲求舌头也要有一个地方放，舌头要放哪里？不是吐出来，吐出来不好看，舌头要把它放在我们的牙齿的背面那个地方，叫上颚部嘛，这个叫做牙齿。我们把舌头轻轻的往上抬，然后碰在这个地方，不是去嘟它，不是去把它顶住，这样子是在用力。我们只是把舌头自然的放在上颚部那个地方，让我们的舌头下面有一点点空隙。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样一个舌头的动作的时候，我们是鼻子吸进气来的进气量是最大的，两根管是最开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等一下修禅的一个法门当中，我们是用鼻子呼吸，不是用嘴巴呼吸，人家讲用鼻子呼吸会长命，用鼻子呼吸会短命，所以说我们平常就是不要用嘴巴呼吸，用嘴巴呼吸对身体不好。第二个，为什么说用鼻子呼吸是最好的呢？大家有没有鼻塞的经验？要睡觉的时候鼻塞怎么办？会死掉怎么办？其实不会，睡着的时候隔天起来，大家发现鼻塞是通的，对不对？大家发现鼻塞是通的，为什么？因为在这种睡眠的状态之下，身体是最平静的时候，它会自然恢复到我们身体最适合的状态。所以呼吸的状态，你会看是用鼻子呼吸的。第二个，我们在看人家在睡觉的时候是哪边在起伏，会看到肚子在起伏。所以我们呼吸是用丹田在呼吸，不是用胸部在呼吸。用胸部呼吸，你的气只有从鼻子到这个地方；用丹田呼吸，我们的气会到下面来。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体的循环量才会够大。我们常讲带那个氧气才会够多，这样我们的一个细胞才会活络回来。所以这是很重要。那丹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肚脐我们用三根指头啊，在肚脐下面一比。这个位置就会到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在呼吸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这个地方，如果有在动，就是有在用丹田在呼吸。这个是如果我们要去练习的，这个是要靠练习来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练习久了之后，我们发现自然就长命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个佛法的功效就是这样子来的。它有很多身体上面的一个工学的问题，会让大家慢慢的去体会。 第二个在讲到这个舌头，它除了进气量之后，还会有一个功效。我们其实现代人齁，现代人齁不爱喝水齁，喜欢爱喝一些饮料啊什么的齁，然后吃哦，生活作息都不正常，会造成很多人的唾液分泌不足。好，唾液分泌不足，唾液是对人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酵素来源。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唾液去跟我们的食物搅拌混合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会自然修复很多功能。但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喜欢喝一些糖水、一些饮料，然后生活又喜欢吃一些刺激的，造成我们现在的唾液其实每个人的分泌量都不够。哦，分泌量不够的时候，身体的疾病就会来了。第二个就是饮食的问题，哦，我们大家讲求速度嘛，所以没有细嚼慢咽。当然不是要太夸张，说一口饭要嚼六十几次，这样子是有点不切实际。但是呢，要多花一点时间用唾液跟我们的食物搅拌，哦，会自然而然我们会很多一个酵素的那个，而且像我们的糖分的时候都是在唾液的地方去分解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分解完的话，进到肚子里面就会转化成什么？转化成脂肪的。所以说齁，尤其是女众齁，我们的女众居士们齁，不想要胖的时候还好啊，不想要胖就是这个地方要多注意一下，诶，这样子对我们的一个身体会有改善。所以唾液是很好，如果我们这个舌头是抵住这个上颚的时候，我们在打坐完齁，会发现我们下面会有一点点一滩的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唾液。但是这种水跟我们平常分泌的唾液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佛法当中我们叫它是甘露水，这个是真的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吐掉，要把它吞下去。当然有的人齁，在这个分泌的时候一开始身体不好，这个水的味道是会不好闻，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禅修的一定的功效之后的话齁，我会发现这一个分泌出来的这个自然的液体的话，它会是甘甜的。大家以后可以慢慢去体会一下这个地方。那师父在这里只是提示我们这个重点的部分，大家以后在慢慢调整的时候，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熏修。那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这就是一个所谓禅坐当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指导，基本的指导。那这样子开，这样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怎么去修我们的数息观。师父在这边用的法门是数息观，因为有的人有修过，有的人没有修过，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去修习这个数息观。修习这个数息观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观呼吸的一个法门，观呼吸的一个法门。它怎么去运用呢？第一个，我们眼睛在修禅的时候，我们眼睛是半闭的。什么叫半闭呢？就是它不要把它全部闭起来，全部闭起来齁，那你就跑去找不应该找的人了，就会比较容易睡着。好，那如果眼睛张开的时候又容易打妄想，为什么？眼睛张开的时候就看，哎呀，这个佛像庄严啊，这个道场殊胜啊，哎呀，这个前面穿的衣服好像不错，等一下下座的时候去问他说在哪里买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眼睛都会乱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身体的负担物要拿下来，手表啊、眼镜啊、项链啊，如果拿下来的话，我们就会自然轻松了。当然我们要放在不会让人家踩到的地方，因为有的道场是有煎香师傅的啊，你如果煎香师傅为了要不打扰大家都拖着鞋子，然后不小心踩到你们眼镜扎破了一个腿，那我们也是很罪过。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收藏好自己的一个用品，一个物品。好，那在这样子在禅修的时候，我们修数息观很简单，我们大家都会呼吸，每个人都会呼吸，不会呼吸的请举手，应该没有齁。呼吸齁，我们分为呼跟吸嘛，对不对？有的人有第三种嘛，停住，不会有嘛。所以我们呼吸只有两种，就是进气跟出气。那我们在这边的休息的方式齁，每个道场跟每个经典里面讲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这里就用最简单的入门的方式，叫做数出不数入，就是数这个气息出来的时候，不要吸进来的地方，因为进来不太好数， 出气的时候比较好处，因为出气是放松的状态，进来的时候有点比较像紧绷的状态，所以放松的状态比较容易去数，也比较容易跟禅定相应。好，那数出的时候，我们把气息注意在这个，我们鼻子出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鼻子吼会有一点点轻微的震动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感觉到鼻子，当你不能很大力这样哼它这样子，哦，气不是这样，要慢慢的一点一点让它出来，哦，这样子才有办法数。那这气慢慢让它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点空气，又好像没有空气的感觉，这样气息绵密的一个状态，哦。去观察，我们是去观察气息，不是去控制气息。哦，人的控制的欲望是很强的，连我们自己哦，平常没有在控制的呼吸，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说要数息，马上我就要控制它，就好像学生不乖，我就要把它控制起来。哦，在这里不用我们去控制它，慢慢它自己也会变乖，自己哦会变成很绵密、很气息、很绵长，所以要花一点时间数出不数入。它在出来的时候，会感觉到鼻子有一点点的震动，我们就去注意在那个点上面，好，哦，注意在那个洞，因为这样我们才观察得到我们的气息嘛，对不对？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轻轻的用心里面去数。一到十，好像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有的人气不可能那么长哈，觉得自己英雄气短，啊，比别人都还短气啊，短气会短命，所以要练长气。啊，练长气，长气这边的话就是数息是一个法门，让大家练习。那如果说大家没有办法用这个速度的话，我们可以加快一点点。啊，当然不要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这样子会太快，心就会乱掉。啊，取一个适当的一个间距。那如果真的自己实在是太短气的哈，没有办法数到七十的话，我们就数到七就好了，一数到七。他说我连七都不行，就一数到三，啊，一数到五，但是不要再一数到三，因为这样子太快了，一二三，一二三，那就不如不数了，啊，这样子对我们的数息没有帮助，所以一到五，那自己就去调好那个速度，慢慢的气息就会变长了，慢慢闭，然后在这个数息当中的话，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件事情，叫做呼吸，我们只有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去想说，哎呀，等一下时间快到了，师父怎么还不放香啊什么的？师父今天怎么讲那么久啊？哦，等一下下一堂课要准备什么东西啊？要准备教材啊？啊，这个老师不知道来了没啊？哦，管他那么多，哦，时间到师父会自然教大家，哦，时间到自然会教大家，哦，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哦，专心的去数呼吸。为什么要去数这个呼吸呢？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会呼吸的耶，有没有人从今天开，现在师父讲的时候才发现，哎，对啊，我们人是会呼吸的，哦，不是课本教的那种人是会呼吸的生物，哦，是从现在才开始说，哎，对啊，我正在呼吸。平常有任何时候会让大家想起说自己在呼吸吗？有没有机会？好像没有机会哈，哦。我们人常常讲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就怎样，就走了嘛，对不对？就走了啊。那什么叫一口气不来？气吐出去吸不进来，你就拜拜了啊。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们一直在观察到底什么时候啊。但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上要准备的东西就是什么啊？讲更难听就是等死嘛，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就在等那一天来啊，只是在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没有意义而已啊。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如何保证我们在这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时间呢？就是只要呼吸还有，人就还在嘛。所以我们常讲人命在什么？呼吸间，在呼吸间。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告诉啊，师父告诉大家，我们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呼吸。 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吗？我给你一亿，你明天不要呼吸，明天就走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好像不愿意嘛。但是有没有人愿意？我给你一亿，你让我多呼吸十年，很多人愿意，对不对？去地下钱庄借钱也要买来这十年的呼吸，哎，对不对？所以说呼吸买不买得到？买不到。卖不卖得掉？也卖不掉。但是它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财产，因为有这个呼吸证明我们的生命是延续的，没有这个呼吸证明我们的生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的禅坐当中很多都是在这个呼吸这一个部分，这个关节点去做一些文章，也去做一些观察，让我们得到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生命，哦，是这样子一个原因，一个道理来的，哦，这个呼吸是很重要的。我们常讲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哦，其实在争这个气，不是在跟人家比生气啊，去跟人家比啊，我财产多少啊，财产是谁在花的？其实人是很讽刺的，这财产啊，是世界上的财产，钱啊，是五种人共同拥有的，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水灾、火灾啊，风灾啊，啊，盗贼啊，钱是给贼偷的，钱是什么？给政府领的，抽税，对不对？政府哈，啊，有一天要课重税了，我们也得乖乖交，要不然你就叛变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钱是给谁领的？给不孝子。啊，我们赚的，不是说每个人大家都会有不孝子哈，但是就是其实我们的钱赚再多也不是给自己花的，再多也是留的。那，啊，留着他们不懂得道理的话，用在好处，用在坏处，他是用你的钱在造善业、造恶业。你如果生到一个好的一个子女啊，啊，他帮你做善事，但是如果运气不好嘞。然后有的人呢，啊，在还没有闭一口气之前呢，啊，家人就已经在讨论什么怎么分了，对不对？尤其那种，哦，不小心有很多财产的人，哦，比较可怜一点啊，像前几年王先生嘛，对不对？到现在还在敲北北啊。如果说对他来讲，他就是没有找到最重要的东西，那他九十几岁了还在想说，哇，我今年应该不会死了，那我扣零的代志，大家想想是不是就很荒谬，很荒谬，没有去安排好自己东西，那大家觉得他会死得瞑目吗？一样的，我们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任务，有很多功课，但是最重要的功课，大家一定要记在自己的心里面，就是这个呼吸。这个呼吸管好了，我们才有机会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呼吸没有管好的话啊，我们做再大的功德，再大的利益啊，也会因为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没有做很好的交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禅定法门当中，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一个数息观。数息观在我们佛法当中叫做甘露法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法门。在这个地方师父今天就是用这一个法门去指导大家。那明天后天我们就会再跟大家去讲其他的一个禅定当中要注意的事项，跟禅定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修炼的一个功用跟功效。那如果说要下坐的时候，师父会敲引磬，敲引磬的时候会有这样子，听到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不是叫大家马上就起来，你们绝对会受伤，绝对会受伤，这样子对身体不好。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是大家开始两手去搓，相搓，两手相搓，开始从我们的手会发热，就从我们的头部、面部这样子去温、去捂它啦，去改去把它去敷着它，让这个身体的张开的毛孔，让它有一点热气。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下坐的时候才不会被寒气给入侵。那这个时候还不能放腿哦，这个时候还不能放腿，因为马上放腿脚会受伤，要让你的手一直敷到身体下来，一直下来，一直到这个膝盖要多这样子去敷它两下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的放腿， 慢慢放腿齁，有的人是单盘啊，有的人跟师父一样是双盘啊，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要很轻，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放下来，把它放下来，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再慢慢如果痛的话就稍微再去搓揉一下，把痛的地方去搓揉它，它就会得到热气，它自己就会比较气血就会通畅了。那等到以后大家习惯的时候啊，它就会会听你的话了。腿现在不听你的话是因为以前做坏事都是靠它带你去做的嘛，有的人是用手在走路的嘛，对不对？对啊，那既然说他带你做那么多坏事的话，现在就要去惩罚他啊，对不对？对，痛在脚上面嘛，对对，反正脚又不是你的，你自己去想想看啊，你就当做这个今天供养给师父这样子，那就不是你们的，就不会痛了啊。啊，这个脚哈，就要多去照顾他一下。好，慢慢放下来的时候，放下来全身的搓揉的时候，师父就会看大家差不多了，就会敲第二声引磬。第二声引磬在敲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始整理啊，盖腿部啊什么的，把它折好，就怎样子把它折好啊，然后身体可以稍微做一点活动，但是不要影响到铃铛，不要这样啊，那旁边都会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就是以一个我们的一个座位的一个范围来做一点点活动，因为等一下要跑香，等一下行香齁，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突然就做大动作，会让我们的一个身体受伤，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动作。然后开始整理好自己的一个盖腿部啊，然后就要准备，我们就要下坐齁。因为我们等一下跑香，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位置齁稍微清空齁，把拜殿清空。那今天会多占用到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因为有教跑香齁，就会多占用到一点点的时间，抱歉。好，然后再来敲两声引磬，就代表我们要站起来了。如果还不能站起来的，就不要勉强齁，不要勉强。我们在这个地方以不受伤为原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再怎么样齁，师父的口令齁再怎么重要齁，没有比自己身体受伤还重要。大家谨记这个原则。这个时候师父会请香板齁，香板现在不是用来打大家的齁，不用害怕。这香板是我们等一下行香的时候会用到，香板也有香板的故事，那明天师父再跟大家讲。那我们现在可以的话齁，先把坐垫往两边摆放，这样子清出中间这个圆形的一个空地齁。我们因为场地比较小，所以说我们等一下走行香的时候，我们用两圈到三圈齁，就是两排到三排的一个行香方式，不要只有一排，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绕圈圈齁。我们是以这个范围去绕圈圈，以这个范围去绕圈圈。那我们大家把握时间，把握时间，我们赶快把这个行香指导完，明天才可以继续明天的课程。好，如果可以的话先看师父齁，师父等一下在起香板的时候齁会教大家行香。那因为师父只有一个人，所以大家先看师父的动作，等一下自己做齁。我们在行香的时候，我们是摆动我们的手，那我们手摆动的时候是左手摆起抬起来的时候是右脚在后面齁，然后右手不是同手同脚，抱歉这样子很难教。好，我们在摆动的时候这样子齁，然后手是持平的，不要这样子上去的齁，是以持平一个原则。然后右手是在左手摆起来的时候，右手是用甩的，甩到后面去，当然不要甩到太夸张，就是你要感觉左手是摆起来自然的，这个规律是摆起来，右手是甩下去，然后在那个左脚右脚这样子出去，然后步伐是加大的不要这样小小步这样子不好看，我们是用大步的走。然后我们是用右绕圈的， 又绕圈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先排好三排齁，等一下马上就可以跑起来啊。那大家啊，以不出车祸为原则，绕圈圈这样子。那在起香板的时候会听到这个声音，就往右绕，从那边，嘿，就走起来了。对对，开始走，这边也可以走。好，两排三排都可以，尽量排起来，然后把速度跑起来。好，这里比较小，以后如果说有因缘呢，我们是有更大的场地用整个禅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整个跑香的一个感觉。那在这里体会，第一个，我们刚刚在打坐的时候是坐禅，这个地方叫做行禅。哦，行禅的时候在，抱歉，在走路的时候，在行香的时候，我们一样是人在哪里，心要在哪里，不是在走路的时候就在那里看山看水，在走路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心念刚刚在禅定的时候是定，现在一样也是在定当中啊，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第二个就是这个可以活络我们的经络啊，去让我们的血液更顺畅。那因为我们禅堂当中有坐有走，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的气血沉滞。如果一直坐着的时候我们气血不动的话，第一个容易会昏沉，第二个会身体也会变不健康。所以行禅是我们禅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之一，所以大家要用一点心去体会。等一下师父会再敲第二次的香板的时候，大家就要把速度加快一点点，快，当速度在加快的时候，心有没有变动？心有没有跟着紧张起来的？那如果心里面紧张起来，我们就要找到为什么会紧张。哦，那就不对了，我们不是还是在禅定当中吗？再来，再吹一次相反，还要快。哇，没有叫板。当叫板一响的时候，大家是马上立定的，会不会有人控制不住自己哦，多跑了几步，那就代表我们心不在这里。停下来的时候，心有没有变动？我们还有没有在定当中？如果有，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再继续用功。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我们的放香，大家下来休息。这个时候大家转身向上面对佛龛，自己问一个讯，就可以下去休息了。这就是我们一支香的一个流程。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再跟大家提示其他的一个禅修要注意的事项，也会再跟大家提示用功的一个方式，大家请休息准备下一堂课。